朋友们，大家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能看见啊？听看我的图像和听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请大家留个言，我看看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是已经看到了是吗？朋友们，看我的这个图像和听我的声音没有问题是吧？好好好，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开始了。这是咱们在油管上的第一次直播啊，其他场合的直播以前做过，在什么那个 Zoom 上的直播做过，在 YouTube 上这是第一回，也是被今天的时事给逼出来的。因为到今天下午6点钟左右呢，就密集出来几条消息。我呢本来今天做好了一期节目啊，结果到了这个下午6、7点钟，我一看啊，啥这个消息更新了，我要改我录播的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就只好直播，所以也是被今天的新闻给逼出来的。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大家好，第一次在这个线上直播和各位见面啊。现在呢，确实这个形势前后翻转变化的很快呀，就是1个小时之前，1个小时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啊，我这儿的习惯是先从坏消息开始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由这个情绪低落，然后呢往高走，低开高走呢，通常这个给人感觉好一点啊，高开低走呢，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先说不那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大约就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吧，在6点过的时候就传出一条消息，就说最高法院。宾州有两个共和党人，不是那个案子已经递到最高法院了吗？那么做出了一个裁决，是一个第一步的裁决，就是这起案子所要求的那个紧急禁制令被驳回了。但是呢，这个消息我看到这些大媒体爆出来的吧，首先是说这个川普在最高法院失利了，输了啊。然后我回头马上看到那个川普法律团队顾问那个 Gina Ellis 那个女孩子发出来的消息，那情况呢应该不是这样的啊。目前的这个状况是这样，是这个案子开始听证，然后原告方就是宾州的两个共和党人，他们所提出的一个最高法院紧急干预一个禁制令，是要求最高法院禁止宾州认证选举结果，推翻那个选举结果。是这样一个要求呢，被 reject，被驳回了。最高法院我看到这个发出来的消息呢，只有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应该是 injunctive relief，就是仅仅是这么一个要求被驳回了。而这个案子呢，实际上还在进行过程中，案子有可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审理，只是一开始的一个禁制令，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初战最高法院吧？啊，初战最高法院，第一步呢不是那么顺利。实际上呢，在最高法院的征战呢是分成了几条线。今天审理的这个案子呢是之前，那个 Alito 大法官是把这个被告方，就是宾州政府的响应时间，从12月9号的下午4点提前到了今天上午的9点。然后呢，到下午大约6点钟的时候呢，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啊，还不是川普团队正在打的案子，川普团队自己的案子呢，一共有3个啊，所以是几条线进行，个人某些州的个别的共和党人走一条线，川普团队走一条线，还有林伍德律师和这个鲍威尔律师走一条线啊，他们主要是主攻佐治亚州的，另外呢，就是今天出了一条新的线索，德州。对这个密西根州、佐治亚州，还有另外两个州啊，威斯康星州，对他们发起了一个诉讼，也是说他们的这个选举过程违宪。这是州对州的诉讼，这一共是4条线啊，这4条线其实是齐头并进。今天呢出的第一个结果呢，只是宾州的两个共和党人个人诉讼这一条线的一个结果，就是这4条线呢。很可能最后都会汇集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呢，我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整个司法进程还会进展的比较长呢啊，所以一开始呢，会有一个比较沮丧的消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呢，也都是这个情绪很荡，但是我觉得呢，也实际上这个司法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啊，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天那条重要的消息得专门说一下啊。 就是德州所提出的诉讼，是在星期一，实际上是在这个午夜之前一点的时间，德州的最高检察长，其实他一共是三个人，代表德州提出的诉讼，德州的总检察长、助理检察长和德州总检察长的特别法律顾问，他们三个人提起了一个诉讼，针对佐治亚州、密西根州，还有就是那四个摇摆州吧，明尼苏达州，不是不是明尼苏达州，宾州和维斯康星州啊，针对这四个州发起的一个诉讼。这里有一个关键啊，大家没有听错，这不是团体发起的诉讼，不是个人发起的诉讼，而是州对州发起的诉讼，它是以一个州的主权去起诉另外几个州的主权，是这么一个关系。那起诉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两条啊。第一条呢，就是说这几个问题州、摇摆州，他们的这个选举过程违宪了，也是说他们的这个州法院和州政府在大选之前更改了选举的程序和规则啊，更改了选举的程序和规则，而没有经过州的立法机构，相当于是侵夺了他们本州的议会的主权啊，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违宪了。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存在着选举不平等，在他们州之内不同的县，有的时候也翻译成郡啊，就这些 counties 之间呢，是存在着规则和程序上的差异。那这个理由呢，其实基本上也是之前一些共和党人所提出诉讼包括的内容了。就是有些县的是由共和党所掌握的，那他可能就给一些，有些县是由民主党控制的啊，他就给共和党的选民设置一些障碍，那这也相当于是制造了不平等嘛，违反了宪法原则啊，所以就这两个原则、这两个理由所提出诉讼。那德州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求，也是要求允许各个州自己的立法机构选出选举人啊，换句话说就是变相的啊，也就是把那个选举结果推翻。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把这个选举人投票选出本州的总统那个时间呢，由12月14号往后推，直到这个调查过程结束啊，是这两个要求。这里面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想到咱们之前节目提到过啊，这个选举事务呢是各州内部自己安排，是属于州的主权，那么大州小州呢在主权上是平等的，德州凭什么去干涉什么密西根州啊、宾州啊他们的内部事务？这里面呢我理解是一个结果相关性原则，就是说呢，你们这几个摇摆州啊，你们投票的结果可不仅仅是决定啊你们自己州选谁当总统，你们投票的结果会决定谁是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总统那就全都是50个州的总统了啊！你们要选出拜登，拜登的政策呢当然对包括我德州在内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结果相关的原则。如果说你们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出总统，那当然没有话说，但是你存在着违宪的嫌疑嘛，所以你伤害宪法以后，也就伤害了所有加入宪法的各个州啊，美国的联邦制嘛，它宪法之下加入宪法的单位不是个人，不是团体啊，也不是什么市和县，而是州嘛，是 states 嘛，是 United States 嘛。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其他州受到影响，那当然是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啊。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啊。那么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德州所提出的理由和今天宾州诉讼案的他们的诉求啊，部分是重叠的，就是说呢。都是说宾州政府违宪了啊，他那个州务卿违宪了，把那个邮寄选票到达的时间在大选之前给改了，给延迟了，这个行为违宪了。那么是不是这两个理由重叠以后，那么驳回这个宾州个人提出的诉讼，同样的理由也可以驳回德州的诉讼呢？啊，宾州这个个人诉讼是这样啊，他在宾州法院和巡回法院之所以被驳回。一个理由呢，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他们提出诉讼太晚啊。这个你说州务卿改这个选举规则违宪了，那你为什么不在选举之前提出呢？对吧？你选举之后提出，那这个法官给的理由就是说，就是你们共和党人对这个选举结果不满意，选出的是民主党人啊，你们不想认账，所以呢就拿这个违宪来说事儿。这个理由啊，其实我觉得是蛮奇葩的啊，为啥呢？就是 这里法官非常明显的是以原告的动机来断案，他觉得你动机不纯，觉得你有党派私心，所以呢就给出这么一理由。他并不是从这个原告所控诉的行为本身是不是构成了违宪，从行为为准绳来判断的。那我相信啊，就这个断案的理由呢，接下来很长时间在司法界都会引起不断的争论，不断的拿出来讨论。其实我觉得以动机断案这个事情居然也出现在美国，是美国司法的一个羞耻啊。但是呢，咱们回到德州提出诉讼这个事情上啊，哪怕是以动机为理由提出诉讼的，德州也是理直气壮的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在大选之前提出你宾州违宪了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结果还没有产生嘛，优先的应该由宾州他们内部的人去纠正问题。那么现在呢，结果已经产生了，对德州其他州的伤害事实上已经非常紧迫了，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由其他州介入提出这个违宪的问题，保护各个州自己的这个宪法权利，对吧？那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结果迫在眉睫，其他州的介入已经是时候了啊，他得等这个结果产生出来。所以我觉得呢，他这个提出诉讼的这个理由还是蛮强的啊。现在就是德州的这个案子啊，有一个最新消息，也是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看到的啊。所以说在开今天的直播之前呢，我还去找了一下什么 CNN 那些主流媒体，所以我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就是说已经有七个州加入了德州的集体，加入了德州的这个诉讼跟进了啊。这七个州呢是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密西西比、南卡罗莱纳和阿肯色啊，一共是七个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啊，大约是在11月下旬吧，我记得啊，是有十几个州的总监察长曾经联名写信支持对宾州提出违宪的诉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德州一牵头，那其他州的总检察长就跟进了。这个消息我还要再验证一下，我是在半个小时以前看到的，说是七个州啊，再重复一遍，我还没看到主流媒体报啊。因为主流媒体现在只要是任何对川普诉讼有利的消息，他们要不然不报，要不然就是延迟报，要不然就是只报部分的消息。所以呢，这个我是刚才从推特上看来的，还稍微需要验证一下，但是呢，现在这里广播出来给大家说一下。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啊。所以说一开始今天很纠结啊，有这个沮丧的消息、不利的消息，也有一些积极的进展啊，比较振奋的消息。我看现在已经有多少，已经有一万多位朋友在看了啊，还不错啊，一开始就比拜登多啊，拜登的那个感恩节讲话就有1000人在线观看啊，我在做这个直播之前就已经有1000多个啊朋友在线等了，就已经超过拜登了。现在还有一万多个，咱们大约开始了十几分钟，这就是更新一下今天刚刚发生的消息啊。宾州的那个案子呢，实际上它处于 pending 状态， pending 呢就是说在处理过程中它没有产生结论。一开始只是推翻了原告方提出的一个要求法院紧急介入的一个紧急禁制令的请求啊。实际上那个案子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那个宾州州务卿更改选票到达日期违宪，就是本身违宪的那个还在程序过程中，还在审理啊。关于到底有没有违宪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出判断。那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啊，就是实际上德州早上提出那个诉讼之后，最高法院已经接受了。那既然德州能够接受的话，剩下其他州像佛罗里达州啊、路易斯安那州啊、密西西比州啊，刚才讲的这七个州，他们加入的话，最高法院也没有理由拒绝啊。一起加入的话呢，最后就成了一个集体诉讼了吧。所以我想呢，这是一条之前今天以前还没有看到的路啊，现在出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迹象啊，对于川普来讲，对川普阵营来讲是蛮积极的一个迹象啊，是蛮大的一个助力啊。有很多朋友留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是八个州加入了德州行列啊，我看见有朋友留言，哎，谢谢您更新，我这儿做节目，这个你看这消息还在不断的更新呢啊，所以这个直播没办法，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我这儿呢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一般倾向于录播， 因为录播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够把自己想说的完整的呀事先写成稿子啊，然后呢我录播出来，我那个稿子是有的。有些朋友问我是不是有提稿机，我稿子是有的，但是呢我是只带一眼，我并不真正去念它。就是写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能够把你的思想提前在脑子里过一遍啊，因果关系啊，这个逻辑关系啊比较清晰。你要是直播说呢，有的时候就是思想一打岔啊，掉链子了，或者有的时候就不够严谨。咱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知识性和思想性的啊，咱还不是娱乐性的、情怀类的啊，那种呢就可能不需要那么严谨。知识性、思想性的话，你中间这磕磕巴巴这个断的链子掉的环节太多了，就不太可看，对吧？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呢来看咱们这个节目呢。有人说我直播水平不行啊，第一次直播就请您海涵啊。所以因为这些朋友是已经习惯了看录播，看录播是这个事先把该有的今天要点准备好了，写稿子的主要目的呢是不要让它被遗漏啊，是这样。现在已经有八个州加入了集体诉讼。另外呢，这个德州这个话题呢，我也想深入讲一下啊，因为德州实际上它在美国是非常特殊的，德州被称之为孤星之国嘛。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在于德州是美国50个州里面唯一的一个在加入美国之前就是独立国家的州。德州是1836年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也是由这个从美国来的移民他们奋战让德州独立出来，独立保留了9年，是1845年加入美国的。所以德州呢是在其他49个州都没有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就让这个德州呢它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德州啊，大家知道它在加入美国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说如果啊我们这个德州人民咱变卦了又反悔了，是可以退出联邦的。这是1845年的一个约定。但是呢 ,1866 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啊，加入美国20年以后不就是南北战争了，打完南北战争以后呢就定了宪法第13到15修正案。那其中第14修正案里面就有一条。其实呢这一条它并不是直接禁止那些州脱离联邦，而是呢加了一些障碍。就是说凡是以反叛联邦反叛美利坚联邦为目的的这些公债，这些债务呢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任何人不能去偿还。所以也就是说任何地方政府想脱离联邦，他得打仗了，他自己得发行公债，得招兵买马啊，就是你这个公债就没有法律效力，相当于呢就是从经济源头上去打击那些分离独立势力。这个事情是在德州加入美国20年以后发生的。所以这就使得呢想要脱离美国的现实门槛变得很高，不仅德州，其他州也是一样啊。因此德州独立运动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人不满意美国啊。德州那个人呢，很多人想脱离美国，所以德独运动、德州独立运动在德州民间一直有，只不过一直就没有成气候。那么这次如果拜登被推上去了，违背了德州人的意愿，那我估计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德独运动可能就得势头高涨了，就该如火如荼了。德州的民风是淳朴，同时呢尚武彪悍。德州就很像那个咱们看《指环王》电影里的那个洛汗国，是骠骑之乡啊，这些骑士英勇善战，来去如风，就很像这个。德州是2900万人口，在美国算大州，但是它个头也很大，它土地面积也很大，所以它的人口密度还算是地广人稀。在美国50个州里面呢，它的人口密度排中间靠后，排第28位啊。德州是美国枪支管控最松的州了吧，啊，应该没有之一，它就是枪支管控最松的了。我记得2019年8月份是一个月之内美国发生了2起大规模枪击案啊。那个时候这个左翼媒体全都起来了啊，就说得控枪控枪嘛。得这个约束枪支，要施加更多的这个限制。德州呢就特立独行，他第二个月啊9月份就通过了这个放松枪支管控的法案。所以德州的整个性格特点呢就是他比较特立独行，不随大流。他受到那个左翼媒体这方面的思潮带动呢相对是比较小的啊，这个德州人那个德州佬呢是有一股倔劲儿。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多次谈到阿拉莫，阿拉莫啊，这个阿拉莫 在美国的这个文化语境当中呢，指的就是最后坚守之处，不能再退的地方。这个阿拉莫在哪儿呢？阿拉莫其实就在德州啊，在德克萨斯。它最早其实就是一个西班牙的传教点，后来呢被扩建成了一个要塞。1836年，德州从墨西哥剥离出来的那个独立战争过程中呢，有200多人啊，其实就是民兵、杂牌军，加上当地的这个土著人合在一起，这些从美国来的白人加上当地人组成的民兵，就驻守在这个阿拉莫。当时是这个西班牙的独裁者叫做桑塔安娜，好像叫这个名字啊，是带领了7000人大军围困阿拉莫，激战13天，非常艰苦的围城战，最后是全体玉碎。这个日本人老说美国人没勇气，美国历史上也有全体玉碎的时候啊，这200多个战士全体牺牲。这个事情在美国200多年很短的历史当中啊，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了啊，那就是像神话一般的存在啊，这么英勇的事迹。所以如果呢，我们把从勇气出发啊，把这个今天的美国比喻为希腊，那么德州呢就是今天的斯巴达，这个阿拉莫呢就相当于是温泉关，这就是美国版的斯巴达300壮士，坚守自由啊，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不后退，宁可付出生命不屈服。如果我们用德意志民族来比喻今天的美国，那今天的德克萨斯那就是普鲁士啊，也是顽强，而且思想观念很轴很保守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说这个德州啊提出这个诉讼案，其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他一领头啊，就有好几个州就跟进了。我觉得呢，这其实是蛮令人蛮值得期待的一条路啊。其实都是关于大家都是告宾州违宪啊，他们私自改了这个选举程序，没有经过州议会，是告这个违宪啊。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于啥呢？一旦把这些问题州一起告了嘛，一起打包了嘛，那么就不用再一个一个诉讼了。所以我们呢，实际上最后来的那个结果，现在就有点像打牌啊，那个所有的赌注都已经压在了一张牌上，就已经一起打包，都已经推出去了，就看最高法院的裁决了。今天第一个这个消息呢，不是那么令人振奋啊，但实际上还没有失败，战斗还在继续，就像我在标题里面讲的，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不要太灰心，虽然说出事，但也许呢，最后的也许转机就在后面。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那个林伍德和鲍威尔律师以他们个人名义所提出的诉讼啊，有几条线都在进行。看大家留言挺多啊，我今天开始聊的已经是多长时间了啊？这个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20几分钟。今天呢，我还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家知道，很多朋友看了，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一个叫狄东升的人啊，这两天火了。他呢是上了福克斯的新闻，甚至他的有那一段演讲的视频呢还被鲍威尔律师转发了。他为什么火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段视频里面啊，就是很得意，然后呢就吹了一段牛，这一吹牛呢就露馅了，就泄露了很多重要的党国机密啊，所以他呢算是一个爆料者，他是自己在无知的状态下当了爆料者，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应了那句话，就是得意则忘形啊，这个嘚瑟呢就会爱笑。结果他算是吹牛爆料，这一吹牛，这个一不小心就爆料了。他主要是不打自招，透露出来了这个中共多年以来对美国权力核心层的渗透。他是讲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啊，这里呢咱们就没有时间去重复。他说了几个事情啊，就说他就讲为什么这20年来，从1992年到2016年，美中之间发生了多次摩擦能够斗而不破呢？就包括像那个银河号事件，像中美撞击和1999年炸大使馆啊，他说是不出2个月就搞定。为什么呢？啊，他用了一句中国人很熟悉的话，我们上面有人，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政商权力核心圈子里面呢有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狄东升呢，他的专长是货币金融，他实际上是给 习近平提供这些方面一些政策咨询，所以他这次吹牛爆料事件啊，我估计那习近平会特别恼火，就是我这身边这不是什么智囊了，这整个就一智障了啊，就完全就是把底给露出去了。他除了透露这些消息之外呢，更要命的是他漏了一条非常具体的信息，就是关于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亨特·拜登啊，是有人给他开基金公司，谁开的呢？啊，他就说大家知道吧，这里面是有交易的。你说这种话都说出去了，所以这个家伙估计接下来要倒霉了啊。从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身边围绕的是一群什么人。狄东升这个人呢，在他那个智囊团队里面呢，算是段位比较高的了啊，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嘛，算是比较资深的知识分子。但是呢，你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浅薄嚣张，一得意就忘形，就这么一个素质。段位低一点的呢，大概就是像李毅这种了啊。李毅呢，有很多朋友前几天提呢，还没有机会聊到他呢，今天呢就说到他，就是说中国得新冠肺炎死4000人，相对于美国都不叫死人，就这么一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他身边就围绕了这么一波人，所以应了屈原那首诗里面所说的，现在是禅意为重，千军为轻，黄钟毁器，瓦釜雷鸣嘛。就这么一伙人窃居中国的庙堂之上。那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很严峻的情况呢？就是这伙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是狄东升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他们臭味相投，平时打得火热的这群人，好，现在在美国，他们也要掌权。这是狄东升爆料的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这个事情的紧迫性。今天差不多第一次开直播啊，咱们聊了半个小时啊。今天有一个事情，我还想再说一说啊，就是实际上，川普最近呢，还有一就除了这个司法层面来讲啊，还有一些事情在进行当中。大家都知道，11月下旬，川普开除了一批中国人民老朋友嘛。刚才说中国人民老朋友啊，正好呢，川普是把他们清空了一批，就是国防委员会里的一批顾问，像这个基辛格呀，像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啊，这批人啊，这个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可能大家注意的是会另外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有9个人被啊，那川普呢是换上了，主要是自己竞选团队的成员是自己人，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啊？其实川普最近一连串的动作，他排干沼泽是从国防部下手。就是他不是拿那个司法部，其实司法部现在好像也是蛮紧迫的啊。司法部、CIA 什么国土安全部，他还不是从这个角度下手，而是从国防部下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感觉啊？我记得就有朋友啊，就是对这个事情就很敏感，嗅觉很敏感，就说："哎，川普这是不是也要学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呢？"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川普呢？现在大家看到他在体制内是很难得到什么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在华盛顿这个官僚体系之内啊。支持他的力量有没有？有啊，是分散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他没有汇集成那种特别有体系化的力量在背后力挺他，不管是在传媒界、企业界，还是在政府官僚这方面都没有。但是呢，你说美国有没有那种爱国者呀？比较倾向于支持川普？特别扎堆儿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是哪儿啊？给大家3秒钟时间，其实就是在军队，在美军，军人呢，人家参军，在美国啊，咱不是说在中国，美国至少相当一部分军人是真正出于爱国。美国是有仗打的，而且参了军就要去伊拉克、去阿富汗的，就要流血牺牲的，那是真正的出于爱国情怀。可是呢，现在这个军队这个体系和总统川普之间呢是隔了一层，隔的这一层其实就在国防部，就是在这个官僚机构，就是这一点上啊气脉不通。其实大家看哈，现在有不少支持川普的人，他就是和军队有关联的，像鲍威尔律师，实际上他是军方的注册律师，他是可以打军队的官司的啊，他是和军方有关联。然后呢，在宾州发起听证的那个参议员叫做 Mastriano，那位老兄呢是退役的美军上校啊，当然还有福林将军也出来讲话，福林将军是前任国防情报局局长，是以中将军衔在 军队服役，在退出来之前是中将军衔。其实现在川普身边的支持力量很多都是跟军队有关系的。所以呢，打通这个关节就是国防部从部长到他下面的各个顾问委员会把这些人换掉以后啊，实际上那就是把这个通路打通了嘛，啊，这个任督二脉啊，这就循环起来了，气脉就通了。川普不拿别的部门下手，排长责先从国防部、从他的官僚和顾问团队下手，那我认为呢是有安排的，这方面是有考虑的。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到1月20号不也就是50天、40多天、50天的时间，对吧？那么争分夺秒的时间，他别的地方不动，动国防部，那这方面的考虑呢，有可能他接下来会对一些独裁政权有很强硬的出手。这些独裁政权呢，当然不是一般的独裁政权，是指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独裁政权。这里面呢有伊朗啊，当然也有中共。对伊朗呢已经动手了嘛？啊，不是有一个首席科学家已经被做掉了嘛？那是不是对中共也有想法呢？啊，就不排除这种可能了。当然也有可能呢，这个清理国防部沼泽有对内的考虑。到一定时候，为了应付极左派所发动的这个暴力行为叛乱呢，需要预先有所准备。总之呢，这又是一条线啊。咱们刚才讲了这个司法途径这条线，又是一条线。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提一下，就是今天上午，一说起来就好像想要说的事情挺多的啊，重要的消息挺多的。今天上午，川普的法律团队是发了一个声明了，就说最重要的日期啊。现在很多人觉得12月8号是各个州的选举人团产生的日期，12月14号是各州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的时间，好像到12月14号时间特别紧迫了。那么，川普法律团队今天的这个声明呢，是澄清了时间线这一点，它是引用了2000年那个金斯伯格大法官审理小布什和戈尔这起案件当中所做出的一个裁决，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时间呢，就是1月6号，还不是12月14号。1月6号是什么时间呢？是众议院认可和这个计算各个州选举人票的时间，这是最高法院所认可的最为重要的时间。然而呢，在美国宪法当中，唯一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明确的时间就是1月20号总统就职。美国宪法就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时间的这个定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从这个今天解释这个问题呢，也是心里可能要放松一点。就是说呢，从现在最起码12月份到1月6号，众议员认证各州选举结果，这中间不是还有这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嘛？这一个月还会发生很多事情的。川普在上个星期六宾州的集会演讲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也会一直保持观察到1月6号啊。那这中间呢？最高法院可能会进进出出有好些个案子的，起起伏伏的，有的有利，有的不利，这中间这个翻烙饼可能得翻好多回，所以呢，大家得有点心理准备，不是说到12月8号啊，没有推翻选举结果，这个天就塌了啊，就是说川普就完了，就没戏了，或者到12月14号说川普就没戏了。当然，这些主流媒体啊，其实是下流媒体啊，他们会反反复复强调，过了一个时间，川普就怎么怎么没戏了。但是那些都不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来自于法律的一个是最高法院的判例所提到的时间是1月6号，另外一个宪法提到的时间就是1月20号啊，所以我觉得咱们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就行了。今天呢是说了蛮久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如果说。朋友们只想看时事分析的，我今天想说的就这么多啊，到这儿您就可以关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啊？好像这个打招呼的朋友很多啊，没有太多提问的朋友啊，出汗啊，还不是出汗，我这儿就是这个做直播嘛，然后呢第一次就也来得很急，也没有经过怎么调试，然后这个光线也不是很好，可能是出点油啊，有点反光。川普赢面还有多少啊？有朋友在看，我觉得呢，各个州提出了这个诉讼，然后呢又汇集成一个集体诉讼以后啊，这个应该整个场就被带动起来了啊，应该赢面蛮大的。有些个别案例他提出的诉求可能会被判输，但是最终呢， 所要的结果就是推翻选举结果嘛，别的输了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呢就是推翻选举结果或者是重选，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和这一个目的有关的呢是比较重要的。朋友问巴尔是个什么角色，巴尔呢他在2019年他当司法部长到今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和川普的合作是比较顺畅的，没出什么问题。在他之前那个司法部长塞申斯，那基本上他就是调查川普的，就是专门跟川普对着干的，所以巴尔呢一直还是把他认为是川普的一个盟友。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司法部的不作为啊，可能巴尔自己的成分在里面占多大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官僚呢本身你很难指望他特别的坚定啊。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特别司法部长这个角色比较特殊，就包括那个水门事件当中嘛，那个也是司法部长抵触尼克松总统的命令，结果尼克松总统是连罢免了几任司法部长嘛，对吧，那个被称之为星期六大屠杀之夜，司法部长呢他经常和总统的关系是比较这个微妙的啊。总统呢一般是希望自己比较信任的人担任这个总检察长，司法部长兼任美国的总检察长嘛。同时呢特别像大选这个期间啊，涉及到这个政治利益的纠葛，司法部长的角色就比较难，他如果站在某一派，很明确站在某一派前面呢，他承受的压力也确实比较大。那现在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大家对川普到底他有没有可能获胜，有没有可能翻盘信心不足。在美国啊，担任那些高官的人呢，他们通常还是有一定独立性，往好处说呢，这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优势，就是大家知道这些官员以后要担，如果以后要继续从政啊，担任政府部长、驻外大使，他是要得到参议院任命的，就是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所以说呢他通常呢不太敢在一些这个特别争议大的政治问题上完全倒向总统那一边，那否则以后这个议会那边一看啥啊，那你就是谁谁谁的跟班啊，就是谁的走狗，那以后如果换了一个总统再想提名他当政府部长、当驻外大使等等这些重要职位啊，参议院通不过啊。所以从这个好处来讲呢，这个政府的关键部门的部长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从坏处来讲呢，就是当前这个形势来讲呢，他也就成了很多政府关键部门的首长不作为的理由啊。他好像说这个官僚这个体系政治上要有一定中立性，但现在实际不是这个情况，现在实际是已经出现了有大量的线索，那个 Dominion 投票机翻票，还有地方上的假票是需要调查，而巴尔呢在这里很明显是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考虑啊，所以他就不作为。所以我觉得呢这么解释他目前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啊大概比较恰当。有朋友问中美会有一战吗？热战呢是很难的啊。自从有核武器以来呢还没有发生过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直接战争啊，这个原因呢是很好理解的，就是说动用核武器的门槛啊没人能够保证哈，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对方一个失败他是可以承受的，对他来讲呢可能国内政治压力很大，他必须翻盘，翻盘他没有别的手段，他可能就上核武器了。所以呢这个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热战很难发生。中美呢都是核大国，所以直接发生热战啊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有的。美苏之间过去是通过代理人的方式，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打仗啊，就是像在中东啊，像阿拉伯国家是苏联的代理人，以色列呢就是美国的代理人，通过这种代理人的方式进行战争啊。中美之间呢现在是进入另一种规则，就是没办法打代理人战争，因为现在中美摩擦的领域没有中间层，没有缓冲层，像中国大陆和台湾啊，那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的话，那美国就一定要介入。这里中共呢就是一个利益直接相关方，他不可能找人帮他打台湾是吧，这事儿不可能发生。还有在南海呢也是同样，南海那些岛礁中共也没有办法找别的代理人去给他争，他都得自己去争，这就会和美国迎头相撞。所以这个风险是有的，这个风险对双方来说都是均等的。最后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摩擦，从中美和美苏以前的冲突来讲呢，如果说损失控制在比方说就是打下一两架飞机啊， 就是这个船只的轻微受损啊，这种冲突双方都还是可以立刻冷静下来隔开的啊。但是如果发生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话呢，比方说把一个舰队全面消灭了，那这就有可能会后果不可预料啊。但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先例呢，未必以后不会发生。这方面咱们看吧，主要是看谁更加有决心。刚才我看见有几个朋友给我捐款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是第一次开直播，所以我想呢，也就不说太长了啊。我这边是美东时间接近晚上8点半了啊，这还没有吃饭呢，一会儿还得吃饭去呢。今天是情况比较特殊，有新的消息出来，所以没办法逼出来第一次直播啊。我看看朋友们还有什么提问啊。最高法院可靠吗？啊，有朋友问最高法院是否可靠？这个咱们就真的只能从结果看了啊。一方面呢，是从大量的证据出发，这有大量舞弊存在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它会不会视而不见？实际上呢，下级法院目前看来，它也是上交问题这个思路，就是，哎，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是昨天刚刚一个地方法院做出的裁决，他就是说呢，原告方提出的要求是密西根州法院对吧？是原告方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他法院的本级法院的职权范围，所以说呢，他给驳回了。实际上，这就是要求把问题上交的意思，最后验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互现的决心和他们认知能力的时刻了。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是从来都没有的啊，也没有先例可循，他们怎么判案就会成为先例。希望呢，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守护宪法，保持良知和勇气。这确实是一次政协之战啊！人家狄东升教授，中国那边啊，都已经明话都说出来了嘛，都已经说给美国的，包括大法官在内的一众社会精英听了。美国的这些政治核心圈子里面，就是我们友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狄东升教授呢，还特别高兴。就说这个特朗普啊，说川普总统给中美关系制造了很大障碍，那是因为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他所说的搞不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川普总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捏在他们手里面，是多年以来的圈外人。狄东升是说了啥呢？就是说这个华尔街就是中共影响美国的路径依赖，他就是通过华尔街的那些人、那些大公司、大财团，充当政治掮客、中间人，勾搭上了美国的历任政要啊，其实就简单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沼泽很深呐、啊。这次怎么裁决，也就是考验这些大法官的良知和勇气的时候了啊。看看还有什么朋友们的提问啊？这个有朋友问怎么打赏，其实我这第一次做，我都还不知道呢啊，就是。我都还没把这事情搞明白，完全是今天的新闻给逼的啊！有朋友问这个这一次美国大选的危机和玄武门之变啊，玄武门之变，因为它完全是另外一套规则体系了。那个时候呢，是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想先下手为强啊，想除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呢，于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现在呢，是在法治体系内的征战，这里呢就没有太多机变和权谋。没有太多机变和权谋，靠的人们就是良知和勇气，特别是普通人。现在好消息呢是，成体制化的力量呢，以前我们总是说这个川普比较缺少啊，这个来自体制的支持。现在最起码像德州，像刚才讲的，像佛罗里达州啊，这个密西西比州啊，这些州的总检察长已经站出来了，是以州主权的名义提出诉讼了，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了。当然，这个事情的意义，那些主流媒体是不会说的，但是它会对整个这个事件进程起到一个很正面的推动作用。也许呢，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有反复，有些案子的这个要求被驳回还会发生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之前所未有的这种正面力量吧，咱们还是保持希望。那行，今天我这个已经播了47分钟了，时间挺长了。那也谢谢各位啊，第一次直播，诸多准备不周啊，大家抱歉。今后如果有特别紧急的这个新闻的情况呢，我还会开直播，尽量呢我会录播，这样的话呢，观点的表达会比较完整一些，不会遗漏，同时也不会有太多这个口误啊，这个重复的内容。那今天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回再见。